弟兄姐妹平安。这已经是六月份的第一个礼拜，我们在主面前来数算我们每天的日子的时候，就像诗人摩西告诉我们说，求主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今天早上我们要借着腓立比书第四章的一到九节，我们一起来思考，要靠主，要同心，要去行。弟兄姐妹，你曾经想过天父他担心我们什么事情吗？或是天父从来不关心过我们？其实你都知道，天父他很担心我们一些事情。上帝不担心我们寂寞孤独，只担心我们不懂享受与他独处。上帝不担心我们经受苦难，他只担心我们不懂向他倾心吐意。上帝不担心我们背负重担，他只担心我们不懂完全向他交托。上帝不担心我们贫乏穷苦，只担心我们不懂向他大胆求取。上帝也不担心我们单纯无知，他只担心我们凡事没有寻达旨意。我们的神他也不担心我们今世无功，他只担心我们在勇士里无份。上帝不担心我们多走一里路，或者我们在做事的时候事倍功半，他只担心我们不靠主，我们不同心，我们不行真理。上帝也不担心我们侍奉不利，他只担心我们不读经，不祷告，不参加聚会。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放远一点，也就是我们要用永恒的眼光来看待现在所发生的一切。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发生很多事情，也许是别人，也许是我们的家人，也许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知道的。但不管怎么样，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发生很多很多事情。我们要用什么眼光来看待每天发生在我们周遭那些事情？我们要把眼光放远一点，我们要用永恒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事情。因为在永恒里面，现在只是一个小点而已，在整个永恒的过程当中，现在只是一个迈向永恒的一个小点而已。也许我们在这一点上面挫折，也许在这点上面经历到很多的磨难，但那终究要过去。整个从永恒神的带领跟神的心意当中，他不要把我们从里面救出来，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来经验到耶稣基督他复活的大能。他要从当中来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是有路可走的，他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是掌权的那一位。不管是怎么改变，人怎么改变，但耶稣基督他永远不改变。因为我们是地上暂时的居民，是天上永恒的国民。我们上个礼拜期望把这个讲完，但是没有办法讲完，所以我们今天把它补充一下。在三章腓立比三章二十节，保罗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我们在这个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一再盼望一件事情，我们在等待是什么？我们在等待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从天上降临的那一刻。当号筒吹响的时候，所有信靠主的人都要在空中与他相遇。当耶稣就在空中点名的时候，我们也必必在其中。我们感谢神把这样的盼望赐给我们。使徒保罗说什么？我们的国民身份是在天上的，不在这个地上。这个景象当然是腓立比人所能明白的，因为腓立比是一个罗马的殖民地，罗马军政在各处显要的地方都遣派罗马人来驻防，在那个地区来做殖民地。这些公民大多数是以军人身份替国家服务一段蛮长的时间，大概21年之后，他们就得到了服役满期之后，便正式获准做罗马公民。说做罗马公民，也许可能跟我们在当美国公民的过程是不一样的，他是要经过一段漫长时间的这些准备。按照一初步统计，如果你是个军人的话，可能要经过21年。当你服役结束以后，就给你一个奖赏，那个奖赏就是你可以成为罗马公民。如果你不是出生就罗马人的时候，你就是这样子。 在这里，这些殖民地的最大特色是什么？就是他们无论他们位于什么地方，他们的生活面貌始终维持罗马的色彩。他们穿罗马人的衣服，接受罗马地方官的统治，他们说拉丁语，他们贯彻罗马的精神，他们接受罗马人的道德标准，他们甚至到了天涯海角，也仍然专业地保持着自己是一个罗马人的这样的身份，所以他们是以罗马人的身份为荣的。弟兄姐妹，借着这样一种理解，也借着这样一种 understanding， 所以保罗对腓立比人说什么？正如罗马的殖民者永远不会忘记自己隶属罗马，你们也必须永远不要忘记你们是什么？是天上的国民，是上帝的子民，因此你们的行为必须与你们的国民身份要相称。这是保罗他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的20节，他要强调一件事情。因为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改变形状，在那一霎时之间，我们都要改变的。而这个改变只有在天上的国民才有的一种福分，是别人所不能理解的。所以我们今天进入到腓立比书的第4章，这边告诉我们说，讲到保罗对个人、对教会啊整体的劝勉与感谢，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早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腓立比书第4章1到9节，请。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我劝有阿蝶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与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定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上帝就必与你们同在。谢谢。在这段经文当中，非常宝贵的让我们看见保罗他对腓立比教会做出一些很宝贵的劝勉。我把这些劝勉归纳为8大项，把这1到9节的劝勉，我把它归纳为8大项的劝勉。我想这是保罗他对我们南湾华人基督教会今天的劝勉一样，绝对不会因为时空的改变、人的改变、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神的话他是安定在天的，神的话不管在什么地方传扬，就是发展出他的能力出来。神的话不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成啊，他要做的感动跟带领。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对腓立比教会的一个8大劝勉，这个8大劝勉非常非常的重要。那第一个劝勉是什么？要站稳，要站立得稳，要站稳的劝勉。他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当你用很安静的心，当你用非常切慕渴慕的心来聆听这些话的时候，都不要我讲什么，你已经受到感动了，要站稳。因为在整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保罗对他的腓立比的朋友流露出非常亲切的爱心，他爱他们，并且他怀念着他们，他们就是他的喜乐和冠冕。当他在世的日子快要结束的时候，保罗认为那些因他带领而信基督的人就是他的什么？他最大最大的喜乐，因为他把他们带上来的。保罗以腓立比教会为荣，就像上帝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为荣一样。所以在新旧约圣经当中，上帝用10次讲到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和雅各的上帝。 耶稣特别把这三个人讲出来，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以及雅各的上帝。耶稣神以这三个人为荣。我相信在21世的今天，神也以我们每一个啊艰辛信靠他、遵循真理的每一个人都以他们为荣，以我们为荣。我们真的希望我们在神的国度是这样子。那这段经文当中，保罗所用的字就是站立得稳。站立得稳，它一个很重要的意涵是什么？就是一个士兵、一个军人，当敌人汹涌冲来的时候，在九死一生当中，他仍然鼓起勇气在前线站立不已。他不会后退，他不会逃避，他不会闪开，就在那个关键时刻，九死一生的时候，他仍然站立得稳。就是保罗他对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鼓励，不管环境怎样，不管敌基督者怎样，不管教会的处境怎样，也不管人怎么说你怎么样，意见怎样，都要怎么样，都要靠主站立得稳，以基督为中心过活，单单的依靠他，做成我们自己得救的功夫。这是保罗他在罗马的经历当中，他写信给遥远的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向他们做最后的一个劝勉，是这样子。不单单要站立得稳，他要的第二劝勉是什么？要同心，要同心。能支撑一个教会的，能发展一个教会的，能营造一个教会走向更迈向更美好的将来的，那是个同心的团契，那是个弟兄姐妹能同心在一起来做成神在这个时代呼召我们聚在一起的那个目的，要心出来就那个同心。家里也一样，家和万事兴是同心而来的。所以他说，我劝有阿蝶和行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不晓得当有阿蝶跟行都基，当这封信以巴弗里带到腓立比教会，在当场在念给全会众听的时候，在台下的有阿蝶跟行都基怎么感受这样的一件事情？你可以想象，在当时的教会当中，因为有发生难处了，因为教会就要发生那种分裂的一种危机的时候，保罗誓死来到说：“我劝有阿蝶把名字讲出来，我劝行都基要做什么？要在主里同心，要你们两个一起同心不太可能，要你们两个人用人的方式一起同心做工不太可能，但是我恳求你。”我恳求你们两个人要在主里面同心，这样的劝勉从2000年前的罗马的监狱，那个声浪一直一波一波的声波传到21世纪的今天，也特别来到我们的教会里面。在未来的世代当中，这些话仍然要一直传下去。当保罗知道腓立比教会的两位姐妹因为不同心而发生争执，他便动员教会一切的力量去补救、去营救、去挽回。他不怕麻烦，他用尽一切力量去维持教会的和谐。我再说，他用尽一切的力量要维持教会的和谐。一个有争执的教会一定会流失教会本身的生命力，同时也一定会把基督拒于门外。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一方面与神保持非常亲密，但是另一方面却与别人争吵不和。在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是什么？如果你不能看那爱得见的弟兄，怎能爱那看不见的神？对不对？有没有这句话？有这句话，你们若不能爱那看得见的弟兄姐妹，你谈什么你要爱那个看不见的神？在约翰一书这样告诉我们。那么想想，谁是争执的最大赢家？当教会发生争执的时候，谁是最大的赢家？不管什么时候，当教会不能同心而有争执发生的时候，最大的赢家不是争胜的那一方，而是谁？撒旦是最得胜，是撒旦。因为撒旦要做一个环境给我们，撒旦在我们心中，在我们肉体里面，他放下一根刺在这个地方教导我们，让我们那种不安的心灵在里面蠢蠢欲动，来挑衅我们， 借着我们去挑衅别人，借着我们的不满足，借着我们不满意，借着我们看不顺眼，借着我们听不下去等等很多事情，来搅扰整个教会的同心跟和谐。所以撒旦是最大赢家。就算在一个家庭里面，当夫妻吵架，没有哪一方是绝对胜利的，那个代价太大了，赔上是整个家庭的和谐以及亲爱。我想每个人都结婚的人都知道，一定跟对方或者是跟先生，或者跟妻子，都曾经发生过一些争执。小争执还好，但大争执发生的时候，我们所赔上要付上代价太大了，争执越大，要修和的时间就越长。除非我们就是在神面前来安静我们自己，来看见我们是个不完全的人，来看见我们是一个需要神拯救的人，来看见我们是个多么不好的人，我们没有资格去论断别人怎么样。我们不能责怪都是别人的错，我毫无错误，不是的。我们说没有两个什么不会想啊，没有两个巴掌都不响，对不对？是这样子，不会，没有两个手拍不响不起来的。我们都多少要负上一些最基本的一个责任。其实我们对犹阿底跟行督基我们所知道不多，唯知道是他们是两个有争执的姐妹，这点真是有些不幸在教会里面。然后他也触发了我们的一些反思。如果要用一句话把我们在神家过去的作为做一个总结的描写，那么那一句话会是什么？我们知道在圣经当中历史记载说，格利勉，我们刚刚所念到这个格利勉，他是一位和平的使者。历史记载有阿蝶和行都基是怎么样，他们是破坏教会和平的人。假若将来我们的教会历史要写下一件关于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期望那是什么呢？也许你可以现在可以想想看，如果有一句话要描写我们这一生在神面前所活的样式的时候，那句话能切切的 来留下来的那句话是什么事情？不光是在教会里面，在家庭当中，我们在另一半的眼中，我们在孩子的心目当中，我们是一个怎样的父母亲？我们自己说了不算，我想别人看得比我们更准一点，别人都看得比我们更准，想神更理解我们这样一个罪人是怎样的人。这两天我接到许多朋友从 WeChat寄给我的简讯，那个题目我想当中很多人都读到这个简讯了。题目是，如果长江客轮上的人员都还活着。这个作者用一种期待，用一种不舍的心情，用一种反思的态度，他说如果长江客轮上那些罹难者他们都还活着的话，那么他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某些事情会改变？如果他们知道他们那是最后一趟的旅行，最上上了这个客船，那个风把他们吹了，他们都能活着回来的时候，经历大难回来之后，他们怎么样看他们人生的道路，他们前面要走的道路？他说如果长江客轮上人员都还活着，如果你是船上的一员，当你的双脚踏上陆地的那一刻，你是否还会为了事业不顺利而烦恼？他问这样的问题，昨天还在为鸡毛蒜皮争吵，而今天却永远的离你而去了。那些曾经的争吵、埋怨、猜忌、烦恼，就那么重要吗？就那么重要吗？想一想，当你失去的时候，你才会知道，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总是如此的短暂，你才会感到早就该用宽容来善待彼此。你才会悟到争执对错没有丝毫意义。我想这篇短文触动很多人的心，我只是摘录他几句话而已，没有全部连出来。是的，生命有很多的来不及，有很多的我们无法控制的偶发事件，就像长江客轮一样，在不久我们知道韩国 也有一个客轮怎么样也沉没了。相同的，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这个伤害太大了，天灾人祸战争所带来给我们的痛苦，带来生命当中的一些挑战太大了。但是我们相信一切都在神的手中，神仍然在掌权。也许我们想说长江客轮那些罹难者，他们比其他的中国人更有罪吗？ 所以他们就这样死在沉在江底下吗？如果耶稣在场的话，如果你问用这句话问耶稣的时候，耶稣会怎么回答？耶稣回答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这样灭亡。你们若不悔改，都要这样灭亡。”我不晓得悔改这两个字，在你实际的生命当中，在你生活里面，这两个字已经离你多遥远了。甚至你从来已经好久没有想到悔改这两个字什么意思了。或者你会觉得我根本就是一个不需要悔改的人，我有什么错，我有什么不好？如果那些长江客人沉在底下那三四百个人，他们就到神的面前，他们有机会讲话的话，他们可能要问神说：“神啊，我做了什么事情让我的生命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如果神你是公义的，如果神你是听祷告的神，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不单是死者要问上帝，就是活着的人也要怎么样，也要问上帝，都要问的。但是有多久我们真的忘记了，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不是需要悔改，需要回转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还能难道还在以为我们高高在上，比别人更强一点吗？一点都不是。也是说，如果我们不悔改，都要这样灭亡。我在想，有阿蝶和行都基，他们从来都没有想到他们在神家所引起的困扰有多么大。这种不明义没有见证的事，竟然在历史的长廊当中经过2000年了，不断的被传讲，不单单传讲到21世纪2015年今天，世界还在的时候，神的福音到什么地方传讲的时候，这两个姐妹都会被端出来讲。这给我们一个警惕。什么警惕？在雅各书1章20节说，人的怒气，一个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这两个充满怒气在心中的姐妹，有阿爹跟行都基，这个怒气把他们摧毁了，把他们彻底打垮了，整个教会因为他们陷入极大的难处里面。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非常诚恳的，第三个他说什么？要帮助，不但要站立得稳，不但要同心，还要怎么样？要站住，要帮助。如果你在我们教会走廊上放那个和本的修订本，他写的就是要帮助。你念一般的和本的圣经是没有要这个字，但如果你念我们现在你们所用的圣经，那有要帮助，在原文里面有这个要，但在翻译的时候他把它没有，不想让它重复太多，把它拿掉了。所以我今天要把它找回来，要帮助这两个女人。我也求你这真是同福一二的，要帮助这两个女人。为什么？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连，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弟兄姐妹，保罗劝有阿爹和行都基要在主里同心，除非我们能够相约在主里面，否则我们必不能团结。所以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或者我们真的不能走在一起。人除非能晓得耶稣，晓得爱基督，否则他们不能够彼此相爱。人除非能够高举基督，否则人的爱是不可能建立的。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3章34节35节告诉我们说什么事情？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是耶稣再一次在他门徒里面放下一件事情，放下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什么？就是爱。你们要彼此相爱，像什么爱一样？像如同我爱你们一样。你们都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知道什么？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个基督徒有个记号，那个记号是什么？那个记号是什么？爱，对不对？相爱，爱，我们要成为爱的流通者。所以保罗他劝勉他们。那么在帮助双方和好的工作上，保罗想借助另一位腓立比信徒的力量，他被称为什么？真实同父一二的。这个称呼非常的特别， 也许是对某位基督徒的赞赏支持，他的名字却没有写出来，给神学家们很大的想象的空间。那另一种可能就是，如果你念 NIV 的这个圣经的版本的话，他会写到一个人，就这个西吉古斯这个人，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同志，也就是的确名副其实的。据说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受苦的弟兄，但是圣经上对这个人并没有提到很多。但这里我们不管，我也求你的你，到底是指谁？有几件事情我们可以知道，他是这封书信的收信者。如果是的话，他可能是一位监督，或者执事，或者某一位圣徒。有人建议这个人最可能是以巴弗提，但是我们知道这人最这个人他是什么？他是送信者，他不是收信者。如果这个你是指以巴弗提，保罗就耳提面命跟他讲，何必要借着书信来跟他讲这件事情？说不太可能。第二个是，他是一位有某种影响力的人，他是一位有某种影响力的人，至少他劝得动有阿蝶和行都基。第三个是什么？他是一位值得保罗及全教会信赖的人，所以保罗称他是真实同父一轭的，就同一轭，就像我们在那个牛在耕田的时候放在他的肩膀上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不离他的身体的话，他永远就在照那个轭来前进，背负起他要背负的事情。所以这个人他大概有这样的能力。那么第四个是什么？他是一位信从主耶稣、亲爱众信徒的人。弟兄姐妹们，看到这句话，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这句话我们希望放在我们心中，因为以后我们还会用得到。这样的人，他与神与人的关系都很好，可以在两造之间做好桥梁的工作，真的需要一个桥梁。人跟人之间有时候需要一个桥梁。第五个，他必定是一位有能力处理教会冲突危机的人。在神家里面有难处的时候，需要有人来斡旋，需要有人来出来站出来来处理这个冲突，来处理这个危机。家庭当中也是这样子，当家庭发生很大的争执的时候，也需要有人来斡旋来处理冲突危机，当把那两造之间的问题把它解决掉。第六个，这个你可能是什么？可能是泛指所有以第一人称读这封信的人。比如说这封信我正在读的时候，那个我劝你，那个你就变成我了。所以泛指一切用第一人称读这封信的人，每一个读这封信的人都有义务与责任，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来调停这两位姐妹的冲突，而不是选边站。有时候我们想要做好人，有时候我们不想要卷入是非当中，所以我们就非常不真实的表态一下啊，的就这样，好像他也在这样在，但这不是保罗要的。格利扁是一位腓立比的信徒，若非这里提到有格利扁这个人，我们便不会知道他。这里他也提到一些人，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可是他在神的记录里面，在生命册上，他们的意义被记载上面的，甚至给他们加冕的。所以我们看到，经过第一节以后，我们从第二节、第三节谈过个人的事情之后，使徒转向全教会的弟兄姐妹，来激励他们要在主里喜乐。所以我们在看到第四节说什么？要靠主，要喜乐。要靠主，要喜乐。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因为要靠着主，你才有可能常常喜乐。不靠着主，你就喜乐不起来。所以保罗不厌其烦说：“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啊！你们要喜乐。”保罗劝腓立比人要靠主，常常喜乐。我们都应该明白有关喜乐的秘密。喜乐与物质或人的周围的环境没有关系的。从你的经验来看。过豪华奢侈生活的人，可能终日愁眉苦脸；然而生活在贫穷环境的人，脸上却可能常常挂着阳光般灿烂的笑容。一个人在生活当中，若陷入痛苦打击的话，有时会觉得郁闷和脾气乖张而不满意；但是经常遭受苦难、危险打击的时候，却能够心境安详快乐。我想我们当中的一些我们的那个有几位弟兄姐妹，27位弟兄姐妹，在上上礼拜出外去什么 去 camping 对不对？到 OI 去。我想这弟兄姐妹已经有一种感觉，我在猜想，当你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在那个在那里面那个硬硬的地方，你也心里想说：哇，我怎么了？在家里好床好地方不住，来睡到这种地方，还要忍受几天的生活，会不会有那种感觉？但是你有没有感觉到，因为你经历到这样一种不方便，因为你经历到这样很多很多你不熟悉的事情，然后你开始在怀念你的床铺，然后你开始发现你的床铺蛮香的，蛮美的，蛮漂亮的，蛮好睡的，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你还是睡不着，但总比在那个地方怎么样更好睡。所以你会计划你怎么样重新的思考，我对我的生活满意吗？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做礼拜，也许我们都不太感觉说我们这个已经舒服惯了。但如果你像 Morgan， 像 May 跟 Dan， 还有像其他一些人，还有以后那个Simon 跟艾迪要到台北去的话，你到那个地方你才发现说，哎，我们家的设备蛮不错的，这个环境蛮好的，设备蛮好的，一切都很好。有时候借着这样的过程，他们再回溯一下，来满足我们现况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有什么忘记这一切？但只会不断的来提醒我们，不断的提醒我们。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要怎么样？你要喜乐，要靠主在先，喜乐在后。绝对不是你有喜乐你才靠主，而是你要靠主在先，然后怎么样？喜乐在后，对不对？要靠主在先，然后喜乐在后边。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他是自己仍然被关押在监狱当中，死亡随时会降临在他身上。而腓立比人则开始踏进一个基督徒信心的旅程，所以摆在面前的必然会有黑暗、有危险、有逼迫的日子来到。所以保罗他说：“我知道我在说什么，我已经清楚知道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然而我仍然要说什么？我仍然要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靠主在先，喜乐在后面。”所以很多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没有喜乐，那个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没有靠得住，我们只靠着自己。所以今天告诉我们，我们越靠自己，我们越没有喜乐；我们越靠自己，我们越没有把握；我们越靠自己，我们越快乐不起来。我们要营造一些快乐。我现在不快乐的时候，我去打球。我现在快乐不起来，所以我去外面走一走，希望我能快乐起来。我现在快乐不起来，我现在觉得好无聊好闷，我叫那个 KTV 的歌厅去唱唱歌好了，这样我可以释放一下啊，我可以怎么样，可以就想很多方法。但你会发现什么？终究于事无补。如果我们真的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话，我们那种喜乐不算是喜乐。所以保罗说喜乐是什么？靠主在先，喜乐在后。所以那个，当我们有那一种依恋的时候，就在提醒给我们一个 hint， 一个 sign 是什么？我们已经离开主了，我们开始烦恼，开始没有平安，我们离开主很远了，我们已经在主的境界上，我们已经过那个界限了，我们不晓得我们到哪里去了，我们已经飘到外面去了。所以今天告诉我们，我们越靠着自己，越没有喜乐，只有什么劳苦愁烦啊！这是摩西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学会基督徒的喜乐是不受地上各种事物的支配的，因为基督徒的喜乐是由于得着基督恒常的同在。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一切。我们上礼拜唱那个只愿得着你，他说什么？他说你是我的王，你是我的什么？唯一。你是我的王，你是我的唯一。因为有这个王，有这个唯一，所以彼得保罗说什么？我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从上头来招我来得的奖赏。这保罗他悟出来的，而不是他悟出来，是圣灵在里面感动他讲出来的。再来我们看第五个，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这第五个要谦让或是温和。这边告诉我们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谦让在其他英文的圣经里面，你可以查一下二三十个不同英文版本，我都查过了，那个对这个字的解释太多太多了。但是温和 moderation 是其中一个，这个译作温和，和本译作谦让的希腊字，这个 epikeia 这个字是希腊字当中比较难把它原来的意思 把它直接翻译出来的。中文译成谦让，我想是最接近它的意思。从我比较各种不同的英文版本原文之后，我发现中文这个字翻译得非常好，谦让，谦让。你想到这个谦的时候，你会想到谦卑，对不对？让的话是什么？你原来不想拿不出去的，你原来不会把那个主客观把它重新界定的，你只有想到你自己。但是因为让，所以你就把你自己为中心的怎么样退下来的，让别人比你站住一个什么更重要的位置，这叫什么？这叫谦让，这叫谦让。所以这是我们的中文是翻译是比较接近的，它有一个比什么比公正更高的含义。能公正已经不容易了，但是这个谦让这个字比公正该更高的含义，意思是持有温和或谦让品质的人知道规则法律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而且他知道在若干情况之下法律可能不适用的。我不晓得我们当中你多少人看过那部影片《法外情》，那是我在高中的时候看的，是香港出版的啊。那个《法外情》，如果你我这边没有时间讲那个故事，那个就是真的是那个，那我只说那个故事的情节，到最后让我真的是很吓。可是什么事情？修女最后要出来作证，这个律师这个儿子跟他做妓女的母亲是不是母子关系？当这个修女最后出来的时候，他手按在圣经上面，在法庭上，他摇头说：“他们没有关系，他们不是母女。”我们看电影都知道，这是一个多大多大的谎言。但是，这个结果出来完全不一样。什么叫做比公正更高一点的含义？就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因为照着保罗的看法，基督徒应该知道，除了公正，有时候得理不饶人之外，还要明白一些事情。可能有阿爹和新都基都是很公正的，这两个姐妹，有阿爹、新都基都很公正、很好的姐妹，很侍奉的姐妹，也都为了神家好处，神家的好处摆把自己完全无私的摆上了。我没有办法再更多的苛责他们、要求他们了。但是除了公正与无私之外，他们可能缺少什么？他们可能缺少了温和或者是谦让的心，以至于他们怎么样？彼此争执不休，他们可能都是理直气壮的就把别人撞倒了，常常要把别人撞倒他才满意，这是他们的情况。我们来看爱接纳饶恕是什么意义。约翰福音第八章的一到十一节告诉我们耶稣在这方面给我们的教导。当人们把那个行淫的时候被拿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耶稣本来可以怎么样？依照摩西的律法规定，吩咐他们用什么？用石头把他打死。但是他的决定超越了什么？公正的范畴。那个妇人平安的离开了。耶稣跟他说什么？你可以平安去，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与其把这个人打死，他不再犯罪，耶稣采取一个比公正更高的范畴，说你可以离开，我不定你的罪，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让他一个重新的机会。如果从我们二十一世纪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错误担在他身上而已吗？不见得是这样子。所以耶稣给我们一这样看见，那也就是说，就以公正来说，我们当中所有的人都应该被神定罪的。然而神恩待我们，他的爱远远超越了公正的界限，他的爱远远超越他公义的界限。保罗在这里把基督徒的标志刻画出来了，基督徒与别人的关系首先要保持公正，但是同时要记着有些事情比公正更重要，有些事情比公正更重要。要谦让的意义就在这里。一个人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在地上生活中要有喜乐跟谦让呢？要温和跟谦让。保罗就给我们一句话，几个字，因为主近了，主已经近了，主已经快来临了。如果我们能够记得基督快来的时候这种话的时候，我们将永远不再失掉我们的盼望与喜乐。 如果我们时刻记得这个生命的是短暂的，我们便不会应用严苛的公正手段去处理一切，去对待人，这样子会把人分割。我们应该用爱心，用温和，用谦让去接待，正如神恩待我们一样。公正是合乎人性的，但是温和跟谦让 是比较神性的。什么时候我们最可能学到这样的功课？就当我们今天早上在那围绕在神的面前，在领受圣餐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听进去耶稣告诉我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打破的，你们吃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这是我的宝血为你们所流的，你们喝的时候要这样纪念我，如果我们真的把这样的话听到我们里面去的时候，再重新接连我们跟基督的关系的时候，我想那个谦让的心就会慢慢浮现上来，那个原来没有的谦让的心渐渐 浮现上来的。所以如果神爱你，你是谁竟然不去爱别人？如果神接纳你这样一个人，你是谁竟然不去接纳别人？如果神连我们这样的罪都饶恕我们，你是谁竟然不去饶恕别人？我想这是保罗他在这边也要再次提醒我们的事情。第六大项是什么？要祷告，要祈求，要感谢，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念这段圣经，请。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当保罗写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一件事情：腓立比的教人的生活必然遭遇到一些挂虑、烦忧的事情。就是一般的普通人，我们就经常会碰到挂虑的事情。我们刚祷告，我们祷告了什么？Eno 明天要开刀，这可能是一个挂虑，是不是有可能是一个挂虑？我们可能 payment 付不出来了，我们可能 lost job， 这是不是一个挂虑？也可能是个挂虑。但是这个使徒保罗他在跟我们说，要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叫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然后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来保守你们的什么？心怀意念。心怀是在里面的，不是单单外在的环境，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感谢神。所以保罗这边强调，我们要把一些事情要借着祷告带到神面前。而这边告诉我们说，保罗说，任何祷告必须同时要什么？要感谢的。因为每次神听我们祷告，我们要向神感谢的，这个不感谢不行的。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每一次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必须谨记着三件事情。第一个是什么？我们必须记着神的爱，他希望我们得着最好的东西，神爱我们，所以他希望我们得着最好的东西，就记着神的爱。第二个，我们必须要记着什么？神的智慧。为什么要记着神的智慧？因为什么？他知道什么才是对我们最有益的，他把那个最好的、最有益的赐给我们。所以第三个，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要记得什么？神的力量。神是那个 mighty God， 他有他最大的力量，他能够赐给我们最有益的事物。所以 每次我们就凭着信心来神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 就带着这样信心 来向神 来祷告。所以这边是告诉我们说，神所赐出人意外平安，这个意思不是说神的平安是非常神秘，而是说这个平安是什么？是非常宝贵的，是人的心思无论多么灵巧智慧和知识多么的丰富，也永远不能创造出来的。这种平安就在基督耶稣里面而已，就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最后一个，最第七个，要思念。要是我们一起念一下第八节，请。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是保罗他最后劝勉的这些事情，在这把他们累积出好多好多的事情出来，要思念这些事情。当我们越思念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些事情上面得着结果，得着果实的。这一件事情是要去行，不单单要思念，而且要去行。我们再念一下这第九节，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体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上帝就必与你们同在。不光是要思念，而且说要去行。行什么？行，这边告诉我们说，这是行保罗他什么 他教导了真理。上帝说保罗要真，我们要去实行的是他们在保罗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所听见、所看见的事情。这不是一项容易发出的要求，因他不是只要信徒去实行他所讲的，而是要他们去什么实行在他身上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可见保罗生活却有美好的榜样，不怕让人看，给人学，对不对？啊，真是感谢主把这样的一个人的带到让我们看见。最后，好不好？我们再把这段啊结语，就是带回家的信息，我们一起来念出来做结束，请。要站稳，要同心，要帮助，要靠主，要喜乐，要谦让温和，要祷告，要祈求，要感谢，要思念，要去行。愿神祝福他这个话语。我们现在请我们的招待人员到前面来，我们要再做一个奉献，关怀奉献。我们要做一个关怀奉献，说明请我们阿小到前面来。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从保罗的话语当中，我们学习到要同心，要站稳，要去行许多许多宝贵的真理。主啊，就让这些真理在我们心中定根，成我们生活的指引。主，我们感谢你借着教会的设立在这个地方，弟兄姐妹成为关怀的一个身体，彼此帮补的一个身体。主，我们现在要为关怀的事工来做奉献，恳求主你圣化并洁净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更并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的爱心来激励我们，愿意付出更多给那些所需要的人，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们，愿主求主也保守他们。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不好，请你们站起来，我们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命当赞助恩，天上苍天同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
们。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